三五好友，闲暇时光，天南海北，欢聚一堂，古今中外，是非断肠，不由一言，倾听我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清谈，我是某宇。今天这期节目啊，是我们临时决定要录的一期啊。本来是今天中午有活出去给人拍照去，结果到那儿要一发现来早了，来早一星期，人是下周六啊。结果下午没事了，然后晚上有演出呢，想提前对对活，就给我这搭档喊出来了啊。喊出来对完活，发现哎有三点还有时间，要不录期节目吧，然后就又喊了我们主理人一起，
就演出的时间也搞错了是吧？
来录一期节目啊，这个我再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这主理人大家知道，前两期他已经出，也不能说出镜了啊，
出，
这算什么呀？出声了啊！
啊，大家好，我是白白。
哎，白白，啊，先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我的搭档啊，这个一位非遗传承人。
这个好
啊，这个山东快书名演员，
哎呦，别，
我是不是得跪一下？
别听啊！
立峰，嗨，立峰
啊，大家好，
哎，哦，没经过这个，哦，是吧？
没走过流程，
没有经验
啊。好，
今天我们仨呢一块聊聊，正好都是。要么是曲艺圈子里边人，要么是曲艺爱好者啊，我们就聊聊我们这帮80后90后是吧，为什么喜欢曲艺了，就
是10后，
啊，好好的80后90后怎么就沾上曲艺了呢啊，是吧，所以这个就得从立峰聊起啊，今天他是这个最专业的一个啊，
哎，
然后我刚才也介绍了，他是这个余派对吧，
是的，
山东快书的传承人啊，区级传承人啊，我们愣了一下，小区级的啊，
余派的祖师爷是于谦是吧？
不是不是，您给介绍这余派山东快书怎么回事啊？
这人把我的那个
啊
家传的语录拿回来啊，
自己也记不住，
哎，对对对，哎，把我的备忘录的翻啊，
把祖师爷牌位搬出来啊。
说起我这个祖师爷，其实很。那门派不是很大，因为他传的很晚，
哦，
一共就到我这儿就才第三代，
哦，
第三代，你知道，
啊，
所以说
啊，这么说你是个孙子，
对，这是孙子，我师爷那就是创始人，
你师爷还健在吗？
不健在了
啊，不健，
早早都已经离世了。他当时是跟就是马三立、侯宝林。那个时期的
啊，
哦嗯，对，
给你托过梦吗？
哎，那可不敢啊，不敢了，轮不到我呀，是不？咱多小的一个小徒弟啊，
啊，我们都说隔辈亲，我觉得给
下边还一个最小的，那先找他，把他刻没了就到我。
哦，
哎，对，
你们是这么个损耗是吗？
所以非遗嘛，人少嘛，所以他得建个项目，
啊，
是不是？
行，
传一下啊，嗯，对。
啊
那我应该啊，介绍一下是吧？啊，
对，
就是我，子不提父名啊，说一下我师爷，往上可以说是吧？
子不提父名，说师爷，
爷没事儿吧？就是我师爷呢，叫余派嘛，对吧？叫其实余派只是当时我们传门派的时候是一个这个派系的名字，
哦，
因为当时他有一个叫余传斌的一个人，
哦，
跟我师爷玩得特别好，
嗯，
啊，当时一起创作的这个四叶板，因为我师傅他姓傅，
哦，
叫傅永昌，
哎，
啊，所以呢，这其实现在呢，我师傅也在寻思这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余派改成傅派啊，这个咱就不提了，
嗯，
是吧？反正现在还是余派山东快书，
哎，
啊，
对对对，
就是当时和我师爷傅永昌先生，然后和那个余传斌先生，他们算是共同吧，
嗯，
创造这么一个四叶板，
哎，应该叫傅余派。就你这派有点多，富余。
按道理应该是就是余传斌先生，他那个当时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哎，
然后呢， 开始就是着手去创造了那么这一个小板套。
对。
然后到我师爷傅永昌，经过傅先生的他那个
改良
、然后就是融合了很多东西啊，融合了很多包括经营大股的一些东西，然后一些技巧。
嗯。
包括现在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快板里边不是有三派嘛、王高李三派，我们一直在说王派的打法和我们就特别的像。
啊，小碎点儿，
对他那个点儿就和我们的这个板特别像，所以说当时因为经过那个资料记载，我们就是也是当时啊，这两位老先生也是互相交流过了，所以说就一直，当然也没有证据哈，我就说当时我们这一打板，其实发现我们这个点儿都是其实是可以互通的，
那该叫王富宇，
哎，你好家伙，更多了，
马上就要多余了，
哎，好，然后呢，当时就是那么传下来，到我师傅这，其实我师傅刚开始哈，他就一直没有想过收徒这件事儿。我从小八岁跟我师傅学，那是不是师傅老师嘛？
哎，对，
我学当时也没有学过
鸡翅，
对，没有学山东快书，也学山东快书了，没学这个四页本山东快书。
哎，咱先给大伙说说什么叫四页本。
四页本呢，
我觉得这个了解的这个我们听众里边知道的，像七页本，
嗯，
天津快本他们用的七页本，这个比较熟。
嗯，
山东快书一般是用那个双页的鸳鸯板铜板，
对，
对吧？但是他们这一支呢比较奇特，用的是竹板。
对，
你给说怎么个四页本。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普通的山东快书啊，
嗯，
就是大家可能听过比较多的山东快书，就是鸳鸯板，
对，
两个铜片子，长
那个
档，哎，
长
那个档，哎，这个是唱出来清脆好听的。我们这个呢叫四叶板，就是没有铜板，
啊，又不清脆又不好听。
大家也见过，不是，大家也见过加那个大蒯，就加大本那个山东快书，那叫南路山东快书，是吧？那个小本是铜板，然后大本是个
蒯，对
吧？有南路山东快书，那那一方就是叫什么道理加编啊，是吧？那种一种行话也是打出来比较好听。那我们那个就是纯竹板。
嗯，
叫四页本，为什么叫四页呢？就像七页本、快本那样，七页本为什么叫七页本？它有七块，对吧？
啊，
小本五块，大本两块，这叫七页本。我们是四页本，小本两块，大本两块，叫四页本。
数学不错，
哎，你看看这有讲究的，你看四页本，
数学有传说。
哎，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个，其实很小众了。
嗯
啊，很小众，嗯，大家听的也少啊。包括我现在，我师傅比较保守啊，
哦，
啊，就是所以说大家就见的就更少。包括这个本也不好买，我们都是纯定制，在网上很难买到这样的本。
你直接买七页本拆下来三页，
拆下来，你好像还是个能工巧匠，是不是？
剩下三页留个做副玉子，还多一片。
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本打出来呢，清脆好听，就是其实。看着我刚才说的跟王派快板特别像，尤其是他那个错点儿，哒哒哒哒哒，就给我们那个小本哒哒哒哒哒一样的，我说我这真的太像了。
那你就是八岁，
对，
跟着你老师，
八岁跟老师学了，在群众艺术馆，
嗯
啊，那个时候孩子也多，
就怎么搭上线的？
搭上线，当时因为我发小里边有人在学这个，但他们没有我坚持时间长。就是他们刚开始就是练这个
啊，练着练着他们就走了。
对，就是其实大部分的孩子就是练一练，哦，会了会，然后就。
你师傅也是当时开辅导班吗？
对，也开班。
他老师
开班收学生，
他老师教快板啊，
教
这个主持啊，
快板相声，播音主持啊，山东快书啊。
他老师讲那个免费公开课，我也去听过。
没交点学费啊？
没有，免费的公开课交学费。
哦，听完之后你不觉得哎呀？
您这听话，
哎呦，这
听话只听前半句啊，后半句。
哎呀，当时呢，就是确实我去的时候，当时还是我师傅的鼎盛时期，就孩子特别多，你知道吗？那时候
是是是，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在这种艺术门类的课，它就是比较贵
啊。那倒是
啊，文化课当时才。多便宜啊！当时
我当年要不是因为贵，我就考艺体了。
你看看当时那时候，好家伙，特贵，而且又是个巅峰时期。我就看他，你知道吗？从摩托车换到了汽车，你知道吗？这一步步，
这都是你的学费啊。
你们再努努力，他能换劳斯莱斯。
你看看，你就是，哎呀，你当时真是鼎盛时期。当时你看那班一班那个孩子，就小班、中班、大班，我的天！
你师傅开托儿所
啊？你看看这好家伙，哎呀，
托班是。
但是当时吧，师傅他没有想过收徒这个事
儿啊。
然后呢，也就是这个东西，他也没教过我们四叶班。
哦，一直叫七爷。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师傅是这个鱼摆山东快书的传承人。
哦，
拜了才知道。
您知道您师傅叫什么吗？
那可是吴道君先生啊，先
子不言后会。
我
师傅不认识。
我跪着说啊，
别别别，朋友，您这跪我还得给您搀起来啊。
啊，吴老师当时就是怎么说呢？跟他那学主要是快板，
嗯，
教快板教最多，相声，
嗯，
相声也是那种传统相声。两个人一起搭，然后就说，
对 对, 对，
然后呢也教山东快书，教山东快书教是铜板山东快书，
嗯，
院里面当那个当，从小就当那个当，当那个当，一直就
没嘴打是吧？
以为自己用嘴打，打了个顺溜。
B boss，
然后呢就一直没有碰到过四爷板。
哦
啊，然后呢，他当时他祖传的就是你看相声快板和铜板山东快书，
嗯，
然后现在是不一样了。现在真是变了，现在主教天教这个
四爷
班
啊，
那小孩现在都打得可顺溜了，你知道吧？
是是是，
但是
我看吴老师有时候传他那个去学校教孩子的视频，一帮小孩儿在哒哒哒哒，
全是四爷班，
对，
他不是教快班。
对，
当时呢，你就说现在哈，
现在环境比以前好多了，现在什么快板进校园什么这些东西，好多学校都搞这种传统文化教育，
是，
也是这种科目比较多了，
嗯。然后当时你看就你一不小心误入歧途，哎，就
哦，就这么说，
哎，对对，就这么写。
这期我转不转给你老师？啊，
有记得给我打个，给我变个声，打个马赛克，谢谢。
行，我们俩打个马赛克。啊，你这是就这么接触到曲艺这个行当？
对，
白白呢？
我没接触过这个，
我这你不是爱好吗？
我就纯，其实我连懂我都不懂，我只不过是就是学着相声的样子，就是。就直接就说我什么都没学，
大学的时候没
就是
加过这种社团什么之类的，
加过这个社团，但是我走的是新派路线，就我们社团是分成两派的，
哦，
一个是，
哦，
一个是
交大那派，
哎，交大的，哎，公式相声
啊，公式相声那一派，
没有公式也没有，就纯粹瞎玩，
嗯，
我人那是属于天赋异禀型的，
那，哎，是
无师自通。
对，
那摸着板就上，
对，
你看是吧？
要不人家现在副主席的，
没有不打，快板也不会。
那我聊聊我，
嗯，
我是我还
此处略需一千个字，
哎，
好了啊，那下一个问题什么来？
这剪辑是我剪的，所以自己补这一段。这个我跟你一样，我也八岁第一次上台，那个时候是就是我五岁的时候是家里开始让学小提琴。
哟，
学小提琴学了三年，就学到八岁。
哦，那就脖子就练歪了。
哎，对，就这么个意思，就当真的听啊。学到八岁呢，正好那年看第一，应该是八岁第一次有印象中的看春晚，然后赶上一段相声，就觉得哎，相声怎么这么有意思？然后巧了，那年又有亲戚呢，来我家串门，给我带了盘磁带，一盘磁带里边四段相声，我就记得里边有一段是李金斗陈永泉的那个酒醉歌星，然后有一段是这个李金斗陈永泉的是老鼠夜话， B 面那两个我记不太清了，就记得 A 面这俩印象特别深。然后那年呢学校办六一，就上台说那么一段酒醉歌星，但那个时候啊完全就是光知道跟着模仿，完全不懂什么意思什么这些东西，就知道有意思好笑。然后它里边有一段是李金斗唱那个美酒飘香干一杯那段吧，
嗯，
他那段第二句就是陈永泉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你还说我们俩上去说应该把名字改成我俩上去没改名，就还照着原词唱，陈永泉请你，还照着原词唱，就完全不懂，就知道喜欢这个东西，
嗯，
上台演。然后七岁，那个八岁上台演那么一段，
嗯，
然后后来每年六一都上台演那么一段，到后来到九岁就二年级那年，赶上我们那个厂，我小时候住厂子里，厂小区里，厂子是三十年厂庆，三十周年厂庆，厂子有电视台，弄了个厂庆晚会，然后正好看我们六一演出，就让我们俩又上厂电视台又录了一段，说的是冯巩牛群的瞧这俩爹。你想两个九岁小孩说瞧这俩爹，
嗯，
结果那天紧张了，
嗯，
人生头一次面对摄像机，
嗯，
紧张了。 我演的应该是冯巩那个角色。
嗯，
我把牛群的词儿给说了。
别
脸了，给我搭到撂台上了，傻了。那是我这辈子挣的第一桶金，发了25块钱的购物券。
嚯，
哎呦，
嚯
啊！我所以说，我说我人生第一桶金，刨去了这个拜年的这个压岁钱啊，就是说相声挣的。所以这就是接触这个嘛。但是后来一直就自己听磁带呀，看到后来有 MP4 看视频，
嗯，
包括有郭德纲。升铁老师之后就看看视频学，那时候还尊称郭德纲先生呢，那时候还没那么大意见啊。
嗯，
就那时候就跟着，那时候05年06年的时候他最火的时候，
嗯，
就那时候天天看他那些那什么怪治病啊，什么论捧逗啊，那几段包括西征梦啊什么那些，就爱听，天天听，天天看，哪段都能背下来。然后上了大学就赶上能碰见爱好相同的好朋友了，天南海北哪都有嘛。就那之前你是周围是没有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的，
嗯，
几乎碰不到。就我就觉得我很割色，就是你周围没有相同的爱好者。上了大学行了，弄了个有个社团，那社团名字好，博君一笑逗您一乐，叫搏斗社。
啊，这玩意儿就格斗社
去打架去了。
哎，一开始进社团的时候，老多就是想去报散打班的，就跑我们那儿去啊，搏斗社。
你练嘴皮子的地方，你进去之后直接说不要动嘴，直接动手。
对对。他们的快板适合去，他们是动手。完后来大一一年，这个社团都没搞过活动，我甚至都没见过我们社长几面。结果后来他就走了，他一走呢，因为社团本身不搞活动，剩的人就更少了嘛。
嗯。
就剩可能其实就剩下我最后还在那儿，然后我就成社长了。
嗯，
第二年我就开始就纳新嘛，我纳新那年太惨了，就我一个人连横幅都没有，就是我们学校有一条平时给他们做社会活动动员摆摊干什么那些小路，
嗯，
就每年纳新就在那儿，就我一个人拿着快板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在那拉人，然后过来围一圈人了看，我就说啊，我们这是曲艺社啊，搏斗曲艺社，然后两个社团并了，不是就搏斗曲艺社啊，就今天来啊，结果来了那么十来个人，
呱唧呱唧呱唧呱，没人给你，
这才算是有了一帮好朋友一块爱这个的，在一块搞，后来大二大三又办了几个专场干什么，就算是大学这几年一直在说相声，
嗯。
就这么算这么地儿，后来又去了北京，给人当了一年学徒啊。具体那段经历就先不说了，就
太专业了。
没有，我没你专业。
你
磕头拜师了。
我那个、
啊、我海
创业未半，
我海清了啊海。
对，
所以说就是我感觉，这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在当年是占少数。
现在也不多啊，其实
啊，就包括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三个都是一个俱乐部里的吧。啊，这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俱乐部啊，先介绍一下我们主理人白白啊，啊，我们这个俱乐部叫市味喜剧啊，市味是我们当地方言的，就是说有意思啊，是那么意思，就类似这种，
就是就骂人的啊，对，
啊，那是另一个、啊、切子半幅假难奏，
切板，
对，企业板。企业和半幅假的企业板，
企业板。
白白给我们说一下呗，当时怎么搞起来这么个俱乐部、
啊？这个俱乐部啊，
啊、
嗯，
这俱乐部因为也是当时在大学是加了一个曲艺社嘛，
啊，
然后曲艺社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玩相声之类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就一直弄嘛，一直弄，然后就大学有这个氛围，然后回来之后就特别到枣庄，就像你说的，就咱们这种就是纯小众了，就完全没有人弄这个。
我们是个四线城市。
对，但是你说之前玩这个东西，现在一不弄就心里边痒痒了，你知道吗？
哎、对，
就老想再整一下，
快活呀，是吧？
大爷进来玩啊，
是吧？
你那跟我们是另一行啊。
当时就想就回来之后对吧，也想找一个组织嘛，
嗯，
然后时不时的能玩一下这个东西，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我还经常在网上找，然后网上找，然后在网上搜也没有，
嗯，
我就搜枣庄相声社没有，是吧？枣庄喜剧社
没有，
我枣庄戏剧社 没有。然后我是枣庄二人转，
枣庄二人
我都绝望了，你知道吗？
假如说枣庄拉混枪，那就有了，
就什么都找不到。
嗯
嗯，然后呢，当时还想要么。有没有像是哪个酒吧或者干嘛的？
啊，
就说要不要你组了这个东西？
枣庄酒吧没有，
我可以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免费演嘛？
啊，
然后也没找到。
嗯，
就是一直当时是这么个想法，然后逐渐就淡忘了。
啊，
后来是有一个什么契机呢？就是当时是2013年，然后大概7年之后，2020年了。
妥
妥啊，
时间够长
了。
是的，
对，
到2020年。2020年之后，当时是那个叫就是脱口秀
口罩了啊，
嗯，
脱口秀当时就爆发了嘛，
哦，
就
是
脱口秀就爆发了，
爆发是脱口秀
爆发了，
哎，在那之前啊，在那之前就是正好那个节目火了
啊，是
节目火了之后，然后这就成了一个产业了。
嗯，对，
然后就各地就开始兴起这个脱口秀俱乐部了。
嗯，对，
然后咱这边离得最近的一个就是煎饼喜剧，就是临沂的那一个俱乐部，
念念喜剧
啊。然后我当时我一当时是在一个脱口秀群里边，我当时确实是找到群了啊，就是之前找到了一个 QQ 群，但是并不是跟枣庄有关的，就是整个脱口秀的一个群。
嗯，
然后里边就见他们聊天，然后突然就看到有两个人在那聊天，就是说哎呦你们这地方真好，还有那个脱口秀俱乐部。然后那个人就问他说你在哪儿？我在山东。
嗯，
然后就有一个人突然就说你可以来临沂，我们这边有一个刚成立一个脱口秀，你可以来我们这个地方说。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看见，然后我就问他，
嗯，
我就问他，我说是的，是吗？有吗？在哪儿？然后我就去了。
嗯，
去了之后到那演了一场，
怎么样？效果？
一个笑都没有。
人多吗？
人大概当时是20几个观众吧，
也行
啊，是在
比咱强，
是，
咱最强的时候60-70呢。
嚯，那屋里能坐开呀？
最开始坐不开，
卖吊票，
你看上面挂好几个，
没看到有风扇啊？
是啊，那是，
对对对，能挂3个啊。
当时他们是在那个叫一个樊登读书会，
啊，知道，
他们读书会，然后
太有名了
啊，
跟樊人一老
登。
他们经常在那个地方读书活动嘛，然后就抽出来一天不搞读书活动了，然后就搞这个脱口秀，
哦，
就在那个地方演的。
哦，难怪老是弄脱口秀跟读书会不分家，
是吧？
哦，
你看有传承。
是的，是的。然后我当时演完之后，然后就跟他们聊天嘛，就说，哎，你们这真好，还有脱口秀俱乐部。
是啊。
然后就问我在哪儿，我说枣庄啊。他说，那你枣庄应该也快有了。
哦。
我说此话怎讲？他说我有一个同学准备在枣庄搞这个俱乐部。
哦，
那他真是奇迹。
然后我一听，我说那太好了，你赶紧给他，就是把微信推给我。
嗯，
然后我就联系到这个人了。啊，这个人呢叫兰兰啊，就是艺名呢叫兰兰。
女的。
对，是女的，是一个
大。你这方面你
多么尖锐，你看这，哎呦，这是嗅觉，哎呦，
你这方面敏感度确实没人能比啊。
嗯，那时候他还没大学还没毕业呢，
哎，
就最后一年实习，
哎，
然后就回到枣庄了，说是要振兴一下枣庄的这方面的东西吧。
哦，
啊，然后我说那太好了，对吧？你要是真想弄脱口秀俱乐部的话，那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啊，我绝对就全心全意给你帮忙，咱把这事儿弄好，
为你马首是瞻啊。
是的，当时就这意思，反正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然后我们当时就主要是听他的，他的话，他跟咱们这个场地后边那个老板，
嗯，
当时是挺好的。
哦，
然后这个老板也是一个传媒公司老板嘛，然后通过一些运作，然后就组织了第一场的这个
脱口秀。
嗯，然后当时就算是成立起来了。弄完第一场脱口秀之后就开始招新。就是宣传招新，然后就进来几个人，就是成了最初的这个小团伙。
太，这词儿用的。
当时
是好组织，我
当时2020年。
嗯，
再后来就是疫情嘛。
嗯，
疫情干了一波，然后直接给我们整凉了。
嗨，
然后觉得走了，结果又我们刚准备重启，那边又回来一波。
嗯，
彻底给干的不行了。
那嗨，是。
然后就到去年嘛，就到去年，然后那个召集空间老板，
嗯
啊， 他说这个咖啡馆我弄好了，然后你看你还能拉几个人来吧，然后咱
再
找一天
再续上
定下来，
死灰复燃。
哎，
这词儿好吧？
哎，
你看
也不是什么好词儿吧？
到底是说相声的？
24年吧。
茫茫的词海中，只能挑出最不中听的那一个。
应该24年吧，差不多。24年启动了。
我想想，是去年。
去年25年。
去年就是25年。
25年。
去年。
哦，那就是说我这个知道这个消息也不算太晚了，
不晚、
啊。那我才刚来啊，
我是年
不到一年，
我是年终的时候跟咱会师的啊、嗯。你看咱用这词儿，
啊，
学着点。
年终哦、
啊，要该你就是接头了
啊。嗯，就大致就这么回事儿。
所以说，为什么就说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好多喜欢喜剧，当然不是单纯指脱口秀，好多喜欢喜剧的人，其实，我觉得启蒙阶段要么就是相声，要么就
是
小品。是
的，对，
因为那个时候国内其实你接触不到多么新鲜的喜剧形式，
嗯、
是吧？我觉得再晚一点，可能就是黑龙江卫视他们那个爱笑会议室了。
嗯，
你说是所谓的新喜剧形式，就他们那个有点偏 sketch 类型的，就其他的，咱们平时能接触到的可能就是相声小品。像我是从小看春晚，你也不知道，
啊，
立峰不知道是
从小梦里梦的，不是，
还说不给他托梦，没少托这是。像您包括刚才白白说什么这个脱口秀俱乐部现在纳入曲协管理啊，
好事，
这怎么回事呢？怎么大的事呢？我这还真得跟你说说，我当时是在录一个节目。就我们录一个演出的一个节目录音，
嗯，
录音，然后正好碰到咱们现在咱们这个地区的曲协主席，现在的曲协主席，那时候还没成立呢，
嗯，
我就碰见他了，碰见他我们俩就聊，我怎么知道咱俱乐部呢？就他告诉我的，
嗯，
他跟我说，啊，最近你知道吧，咱这地方有人成立一个俱乐部脱口秀的，你知道吧？我说我还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早就听你了，然后说啊，成立一俱乐部。然后你得空可以去看看，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今天巧了，你跟我说这个，我今天早上看新闻刚说的，全国曲协把脱口秀纳入曲协管理了。然后这位一听，哦，那咱这儿也要成立曲协，那正好咱也纳入曲协管理，跟上头保持一致。你看人这站位是吧？
我说我白捡一个副主席，
就这么着，然后。
这副主席含金量高啊！
哎，
含金量高。
要不人在台上坐着，我还
是
在底下坐着。这建议还是我给引过去。所以说是这么大的事儿。然后也是因为那个，对吧？我后来，
嗯，
我是不光从他这儿听说了，
嗯，
我后来跟就我们咱们主播黎明，
嗯，
我从他那儿就听说了。
对，他们台还当时采访了我们一段。
所以我一开始我埋怨他嘛。
嗯，
我说换你手里有这资源，有这联系渠道，你不跟我说，你就藏着，
你没怼他
啊？我就说到了，他说：“哎呦，我就忘了，
就这么搪塞过去了。
啊”你跟他能说啥呢？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你能怎么着？是吧？
也是，就是谁年就是年龄大了，什么日子都能记错，
嗯、
下星期的事想这星期。
哎，这也算
是是吧？你。
所以第一次去听咱演出、看咱演出，是我跟黎明一块儿去的，我俩坐第一排。那时候我记得是雷子主持，啊，还跟我互动来着，很人家他拿话筒怼着我问我坐第一排嘛，怼着我问我哥你怎么来的？我说咱俩谁是哥不一定啊，这一打听果然他比我年纪大，说这话老伤人了，显得我都跟多显老似的。
那时候是你来的啊，你来，
我来那天没赶上你，没看着你，
那能，
我就光听说啊，这脱口秀还有一个说相声的，
还一个说相声，
我说哎呦呵，这么巧，我说早上说相声不多见，我说妈，
这一堆说相声的早上，
我见不着平时，然后我说那说的怎么样？哎呦，特别的不好听
啊，我就知道你这句话，我跟你说，
就这么那个，所以说你说。这么多年吧，聊聊吧，就白白就不说了。你这是常年学下来的？
没有，
你没常年学过。你不八岁开始学吗？你学的比我
八岁学到九岁，然后
就
结束了。
哦，就学一年。
哦，八岁学到八岁半，然后结束。
那你就得聊聊，你怎么又想起来又回这个圈子了？
因为怎么编好呢？我
想咱得说点实在的行吧，这也瞎编。
不，你到大学的时候，你没参加过类似的社团吗？
参加过，就大学捡下来的。
哦，那跟我一样，我也出过。
你那个曲艺社叫什么？
就叫曲艺协会，
就叫曲艺协会，
就这么
硬，也不单独再取个名、
啊，就叫曲艺协会。主要，但是你说叫曲艺协会吧，其实好多人他以为曲协是唱戏的，
啊、
嗯，真的。所以说招生就很难，
我以为是跟鞋结婚呢。
你说这不如人家搏斗社，你知道吗？搏斗就是拐啊，你知道吗？
一看就能打，是吧？
哎，就是，你看是一般都想来。
哎，你们
在上面这啊，
一推门进来，哎，你们社团练拳皇九七吗？
这个也好，就是上去说，下边笑，不笑揍。
在学校的时候，演不出吗？
那太多了，学校捡起来了。
啊，
也就是因为学校这个契机哈，你像你看我从八岁学到初二啊、
哦，
到初三了，该准备高考了，就放下了。
你等会儿初三准备高考？
准备中考了。
天才，
不好意思，哎呀，这个一不小心暴露了一下，哎呦，就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后考了三年，
也有可能是记性不好。
对对，
不好意思，这个暴露了，也考高考试是嘛，然后一考就考了四年，对，哎，对然后
就纯编的。
然后上大学他没走这个曲艺这个专业嘛，
你也没按艺体走，
对，
就正经文化，
对，正经，对，学了计算机，然后
哎呦呵，
那
你学计算机的，
对，那当然，
你怎么有头发呢？
嗨，这不现在不是没进大厂，不是进单位了，
嗯，哎，黎明是不是也学计算机的？
我不知道呢，
黎明还也学
他学计算机当主播了。
啊，
这么丢人，干嘛你学丢人？
你不也干婚庆吗？
哎呀，当时你看哈，到大学捡起来的，大一就进了社团，然后捡起来了，到后边也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了嘛。当时就，也搁外边撂过地儿。
哟，你撂过地
啊？撂地了。
哎，我无数次梦想在潍坊风筝广场撂地演出。
在咱，我是搁郑州上大学
啊、
哦，然后呢？
河南郑州。
对。在郑州呢，有一个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哈，叫园博园的地方。好家伙，你看先把路堵死了，是吧？你看有个园博园的地方是五一级景点了。
听说过圆明园啊？
啊，它是园博园，里边其实就是公园，
啊、
然后有各个就全国各个地方西安园啦，什么哈尔滨园啦，什么就这个园。
还有专门一个园用来吸烟的。
嗨，
西安园，
西安园，
叫西安园。
好，
你看，你好，好家伙，
怡安园，啊，怡于安园，整体认读。
西安园是什么鬼啊？这玩意儿，
整体认读音节，但是。
我记得西安园记清楚，因为我好个西安园撂地儿
啊，
因为当时是人景区，就是从大学找学生过来演，
嗯，
演了，然后咱是就是一个人嘛，一个人过来就撂地儿。就给我当桌子，
你是打哪个快板还是？
快板，山东快书，说单口相声
啊，都有
，
嚯！
一次多少钱？
一次你看景区
给看人家搁碗里放多少钱？
哎，这个是额外的收益，好吧？是额外的收益、啊、
也有，
哎，有这个景区给的呢，就是他，你看他一天
给
一天是给100块钱，100块钱
那不低
啊。然后呢，中午管顿饭，
嗯，哦，还管饭
啊。早晨好像是8:30就是有大巴车给你接过来，嗯，到下午5点就收工就回去了。一般周六周天就这样了、
嗯。那他是一个月也能挣3000。
那你还行，这都低调啊低调。然后主要是额外收入。
啊、
有额外收入，就搁一个前面摆个碗，那对，就摆个碗。
你说的就跟你平时不上课，天天去似的。
那就摆个碗，然后最后发现这个摆碗不太行了，然后把二维码又放上去了。哎，
啊，摆碗是不大行，
是吧？
那个碗得敲出个豁口。
不，你这个摆二维码是真事假事？
真事，
真事，
真事。就是人园区也让你这样弄、
啊，
就是说你各凭本事嘛。
人不是说就是这种，你要说有一个收款码，然后就是那种全国各地到处 IP 的都给你打钱的话，会给你锁吗？会给你封号吗？不是，
当时真的有，
会觉得你是搞诈骗的。
好家伙，
应该是后来的事儿了。
那后来的事儿了，那还早呢。
天天你在那打板旁边站两个民警，
当时
举着反诈 APP，
打的很大，哇 ，A4 纸，两个 A4 纸。
那比例能有多少？就是人家发你100，你自己通过这个能赚多少？
这得看，就是你要节假日的话，能比这个工资多了。
你来
过
平均数？
平均数也就在5-60吧。
啊、
差不多
一天150，
嗯，五六十差不多，
周末对吧？
对，
这一个这一个礼拜饭钱挣出来。
你像五一那种小长假，我天，哪天还不得破百
啊？所以要饭要饭
就
是来的。
主要是哎，就是我就说，给你那一碗哈，那一碗那纸币哈，我大学到大学毕业都没有花了。
我靠，
就这么多，我说这花不了，这玩意儿坐坐公交汽车都花几个
小时。你是不是毕业之前死了？
好家伙，
死了钱没花了。
哎，
现在是咱招魂来给咱录的。
但是吧，你说搁那地方肯定活儿，因为吧，你一搁那地方，你说单口也好，你唱快板也好，他们都恨不得贴你脸上，你知道吗？就撂地儿嘛，你知道吗？他不是说有舞台底下观众坐那儿，他都站着，他都离你很近，你咔，你旁边把你围住了。
那地方游客这么没有距离感，
哎，围住了，你说喂你香蕉啊，喂你苹果呀、
啊，
什么的，
把动物园演出来
了。哎，就
难怪了，
你
像猴，
你都没说你是被关笼子里
边
的，
猴里猴气的，
没让山压住啊、哎，
这猴卖嘛，
这很有意思、啊，就从那时候捡起来。然后从那时候呢，也是回来找的我师傅，就是想再多学点
吧。哦，
那个意思就是
还能再多挣点。
哎，就学快板吧，因为他
在大学里花不出去的钱都给师傅了。
哎，每次去给他带个一块两块的。
啊、哦，师傅门口也摆一板。
我、哎、进门先往碗里扔点，让他进去是吧？这个就是当时我就是他从小教我那个板吧，你像快板对吧？那板套太死了。
嗯，
就是很，因为嘛，咱们业内人士他在乎的是唱，说实话实说哈，他在乎的是你唱，而不是说你的板儿、
嗯。
他觉得你的板儿只要会打了一个基础板儿，他会打了，他主要看你唱的功夫，
嗯，
对吧？他这是咱业内人士看的、
嗯。
但是呢，你要是给外行看，你尤其在景区演出，他需要的是你板儿打的花俏，
啊、打的花里胡哨的。
对、
嗯，
你看我经常刷某音嘛，某音就有那种教快板的广告。
啊，
就你看一小姑娘长挺年轻的也是，
嗯，
那板儿那就是一句不唱，光打开张板，叮当当了，叮当叮叮当，这规定的这一块打完了就开始玩花了，那个板儿又转又飞，
哎、
又抛接，对吧？然后跟耍杂技似的就开始了。
都是功夫呀、
啊！啊，就靠这个吸引人。
你摔烂我多少板啊？
你看这个酷炫的，你就想跟他学。实际上，你正经演出的时候根本用不着。
是，你要是真给业内人唱，其实打不了两下就要唱。
我们现在甚至报一些节目的时候，你开场板都不能打全了。你想，你那开场板一段李派的开场板，你要打全那一段得多长？
很长啊！你看，从小罗再到马蹄儿，再到剃头，
叮叮哒，这个哒哒哒哒，叮哒叮叮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就那段太长了，
嗯、
一套开场板下来两分钟过去了。
对，
你的节目总长让你十分钟以内，
太好了。
所以基本上现在
板儿站两分钟，你看多少词儿？
现在写快板都是叮哒哒的叮哒令叮哒哒哒哒哒哒的令哒令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唱了。
对。是的，
嗯，
所以说就是受众群体不一样、
嗯，
你要根据不同的现象去做出不同的改变。
对，你这有的东西它就是要求你，就说白了，你像景区演出就是看个热闹。
对，
他也不指望你在你这儿学到什么东西，或者是
是的，
因为大家是缘分嘛，就是我来不是奔你来的，
对，
但是你是奔我钱包来的，是吧？您有时候挣的不够，您再顺手再掏点。
好家伙，那我好家伙，我不如卖他一副板儿，我
快板小偷两门爆，你这
啊，就是这个契机，
嗯，
才就是又跟我师傅建立联系了，
嗯，
然后我师傅收徒的时候才想到我了，好、不容易，你说这因果联系，你说这，
行了，
对，
你讲说的也不像。
我差点也有过这种经历，
是
吧？
啊、因为当时是在学校演出的时候，正好有外边人来看，
嗯，
是一个心相印的一个，应该是负责那个活动、
啊、外联的，
嗯，
纸巾。
然后当时、
嗯、
啊，对，当时武汉嘛，然后他说的有没有兴趣去那个演那个商演，
然后
我就把联系方式给他了，然后又过了大概一两个月，我说我们这边有商演，你能来吗？
嗯，
我一看时间正好跟我那天考试冲突了，
就没去考试，
就没去。
好家伙，
没有，
好，就没去哪个，
就没去，然后也没有后续了。
就一发下来试卷，一看上面印的心相印，
当时给他段子都编好了
啊，
嗯，心相印，
你把段子卖给他呀。
那段子不卖，卖也卖不了俩钱儿。
嗯，我们当时是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这种所谓撂地的机会，没有，或者说商演的机会，几乎没有。我们都是慰问演出，就是学校会学校那些学生团体会接到一些帮敬老院呀、
三下乡
啊、下乡的时候，多数是敬老院，
嗯，
上敬老院去慰问演出。你知道敬老院你演过吗？
演过，
敬老院不好演。
我给大爷唱的《升国旗》。
我操！
这个敬老院最大的问题在于老人耳背。
对，真是，
就是你说什么他听不见，他听一会儿呢，
买什么没？
他全是没意思，他就不听了。你就是这是一个不停在有人退场的状态啊，
听也听不见，注意力也不集中，
哎，
然后还喜欢干自己的事情，
对，
就跟我上课一样。
主要其实这些老人吧，他真正的爱好也不是说相声这些东西，快板什么的，
唱戏，
我觉得戏还是主要是戏。你要真是去唱戏，他听不见，他也想去听，
嗯，
是吧？我们那时候就不行，你想一帮小孩谁喜欢听戏？没事，你愿意听戏吧？
不喜欢。也不会唱，
你就更不用说啊，
嗯，
是吧？我是后来因为真正正经开始学相声，才没事听听戏，但我也不是那种特别迷或者干什么，就天天找着戏听那种，不行。我是觉得真的是，当然现在京剧可能慢慢回春了，现在喜欢听戏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比以前强点
了。你看某音上面一些唱戏演员评论区也慢慢都热闹起来了，
嗯，
包括前段时间那个有一个。女花脸唱包公戏的上台上唱铡美案，
嗯，
结果没审的就把陈梅给铡了。中间唱呲了，唱漏了一段，
啊，
就本来应该有审案那一段没唱，直接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就直接要铡了。
主要是今这个渣男该死呀。
他这演员唱完自己也意识到问题了，然后后来就是谢场的时候，就整场演完谢场，哭得跟个泪人似的，然后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个，求大家原谅，怎么着？就是我在今天翻场，我多给大家唱几段，就是说大家态度当然很好，就是你保不齐的嘛。京剧舞台上什么样的事故没出过是吧？司马懿城楼空城计，秦童有一个低血糖掉下去了。”
是，这个就把票钱退了就行
了。对啊，没退票，人司马懿那不是人家那个人家诸葛亮现场改词儿。
嗯，
我觉得现在这个传统文化是越来越被这些年轻人接受的。你包括，当然咱就不提相声这个行当了。现在这个行当里边有一些是拿相声演员当 idol 追的，啊，咱不能这么提。
就是也没人追我，这悲哀。
你想想你不去呢，对吧？你也去他们那团体，你也 idol 了啊，对吧？就。你现在云鹤九霄龙腾四海，你得是，
我是海清
四字辈儿，对吧？
四字
哎，这叫姓田，田四海，
海
对吧？我还说着，就是大学之后去北京嘛。大学之后去北京，当时是有个契机，是你知道那个第二班，北京相声第二班，
谁啊？班主谁啊？
王自健和张伯鑫。
哦，
您知道吧？
哦，
就当时他们俩火的那时候是，当时是正赶上生铁老师被封杀那段时间嘛。
嗯，
大记者被封杀，然后王自健当时在网上火的是因为他说了一段相声叫《我爱郭德纲》
啊，是的。
然后那段完了翻场20多段，
嗯，
那一下那个视频一个多小时一个多两个小时那段视频吧，我就网上搜着那段，我看完之后，哦，真好。他其实你现在去分析王自健当时的相声，就是30分钟的正活是传统活，然后前面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电话是脱口秀，他是那个模式，但当时就觉得很新颖，没听过这样说相声，就感兴趣，然后也是加粉丝群，后来到年底了，粉丝群整活儿，粉丝都爱整活儿，粉丝说咱弄个贺礼吧，就。过年了，咱改个歌，叫什么 Everybody Number One 嘛，那个刘德华那首歌，
嗯，
咱改一个，咱把词儿改了，叫 Everybody Loves Number Two， 就第二班嘛，
嗯，
然后那个歌词呢，本来有人写了一版粗版的，
嗯，
但我觉得好多韵没压上，我又给整体改了一版，
嗯，
改了一版，我自己就给录出来唱了，唱出来他们有人又给做成视频了，就发到群里边，让张老师看见了，
啊，
啊，当然张老师现在这个在网上这个风评确实是不行啊，但当时还没那么多事儿，当时就说，哎，你小孩嗓子不错，你要不来北京试试？
嗯，
就这么着，我去了北京，
哦、
这么个契机。
这么着啊？
对，
被打回来了。
2010年嘛，2010年去了，2011年待了一年，2012年又回来了。
嗯，
因为主要是那边房租太贵，租不起了啊。专科生在那边确实不好找工作啊。
跟早忘多好，你看。
那对，来早庄之后就再也不说相声了嘛。
你在那跟王自健聊过天吗？
聊过，聊过，还一块吃过饭，让我喝豆汁儿。
好家伙，他也是给你找到好工作。
喝不下去就这顿饭钱我掏。
好，
说着玩嘛，当时就我们几个学徒跟着一块儿吃饭去。嗯。然后就问他喝豆汁儿吧。其实我挺喜欢喝豆汁儿的，我觉得那味儿没那么冲。你得喝热的，凉的不行。那凉的呢，就是跟真跟下水道的味儿似的。嗯，我当时还托我同事给我在早点摊上买了一瓶，他拿个冰红茶瓶子给我装过来，来的时候都凉了，一开盖，好家伙，公司没法待人了。
哈，
当时在二班待了一年，我就记得在王府井的一个茶园里边上过两次台，
嗯，
就特别明显，就是对自信心打击特别大的两场演出。
啊，
就在台上呢，你正常说，但底下没人乐。
嗯。
就是特别让你着急，你就老想着我整点什么活大家能乐了。你越急越想表现，底下就越不乐，那个场子就越凉，所以当时就是备受打击。打那之后上了两次台之后，就再有机会我就很谨慎，
嗯，
我老觉得自己不行，就我们心里没底，
嗯，
哪怕那时候让上广明阁有一场，
嗯，
演员不够了，
嗯，
说你能去你去不去，
嗯，
我想我内心肯定想去，
嗯，
结果一对活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就明显这个人就没有自信，站在那儿不像是一个演员该有那个样，
嗯，
就我缺乏像立峰这种盲目的自信，嗯，就是，所以说最后王自健一看也是不行，最后还是没让上，
嗯，
没让上，后来也是整天就光去听嘛，就等于说是在北京待了一年免费听相声，
啊，
嗯，认识一帮好朋友啊，就回来了，
还有联系吗？
有啊，
嗯，还理你啊。
我们当时，我们这个电台当时就是一帮当初听相声人搞起来。
嗯，
嗯，嗯，我还说一个事儿，就当时得是哪一年了？2017年左右了吧？
嗯，
我们当时那个相声社团那帮人还聚过一次会。
啊，
嗯，又回学校聚会去了。
回学校？
啊
啊，
回潍坊嘛，回聚会去了。但那时候已经好几年不说相声了。你想，我12年回早上，基本上就不碰相声。
是的。
就上过两次台，也是有一次是立峰他们老师给我介绍一个演出，一块说了一段，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老师给介绍演出的机会，但是我就老觉得时间赶嘛，他们有一些演出就是礼拜天就要演，
嗯，
礼拜五才给你定下来，
赶了，
然后
那太棒了，
然后还不是我擅长的领域，就让你唱快板嘛，唱快板我一直就不太敢，因为我快板没学过。我不像立峰，他正经学这个的，我是自学。
嗯，
我快板是花两个礼拜对着那个梁厚民教你打快板，就对着这个视频学的。
我好也看过
啊，
我没，好古老的一个
李
峰
的师傅嘛，
啊，
梁厚民先生啊，
很早了，那个
对，我是自己在网上扒了视频学的。
嗯，
所以说我就心里没底，我老想那个，你在台上演，他当时就是那个创卫卫生城市一段演出嘛。
嗯，
那个词儿里边有一句“打硬仗争上游，一个死角都不留”。哎，当时台底下排练的时候开玩笑，哎，我可别说错了，打硬仗争上游，一个领导都不留。台底下你开玩笑没不要紧，你正经排练的时候，你也老想那么唱，你唱顺嘴了。我就那天就心里没底，我就说，哎呀妈，上台之后可千万别唱错了，千万别唱错了。上台打硬仗争上游，一个死角都不留，我就喊唱对了，没问题的。后边全忘了。后边全忘了，我赶紧，我哎，什么折，什么折，就赶紧编四句，给旁边一努嘴，你接。我这四句里边还占了他一句词，弄得他也没法直接往下唱，他也得现编。
你老毛病了。
然后我俩人赶紧唱，中间漏了一大段，我俩唱完下台，写这个段子的先生还在那接我俩，哎呦，没关系，能下来就行啊，就这。都打那之后不太爱演出了，
哎呀，
然后我们在2017年赶上聚会去潍坊嘛，去潍坊，那你想一帮人，哎，都没聊，结果都带着快板去了， 之前都没说，
嗯，
会打快板的几个人全带着快板去了，
嗯，
在学校门口站一排挂机，弄得保安不知道我们在这干嘛的，因为你毕业了，你进不去嘛，
啊，
只能在门口合影。后来有个老师知道我们去了，
嗯，
专门给我们领进去了，我们又回以前排练的大教室，然后就坐了一会儿，
嗯，
然后下午吃完饭，晚上说干点啥去？我说我听我这有一个潍坊的朋友说相声，我听说他们这儿有相声园子，咱要不就听相声去？
嗯，
我说行啊，咱就去呗。你就朋友就照着地址就去了，
嗯，
去那天赶巧了，
嗯。
人家接堂会了，演员都出去了，
啊，
就班主和班主的搭档两个人在那儿正吃饭呢，正坐园子里吃饭呢，我们一帮人呼呼啦啦就进去了，然后人家说，啊，您各位来干什么？我们说这说相声吗？哎呦，不巧，我们都堂会演员都出去了，
嗯，
那你们要不行，今天没演出，你不行，你在这坐着聊聊天。要不然你们自己，你会说吧？啊，我们都是相声社团的啊，你们会说，你们自己上台演玩玩也行，然后我们就去了。
嗯，
结果几年没说了，十段土莲花把词儿记错了。
嗯，
就是中间衔接那段怎么接过去的，转过去那块梁子那块记不住了。
嗯，
然后说着说着晾台上了。然后人班主人还不错，
嗯，
啊，你啊没关系没关系，你这样。你们俩下来，我们上台给你们演一段，他俩又上台给我们使了一段土莲花，
嗯，
就是完完整整一遍说下来，
嗯，
就那先生姓康，
嗯，
叫什么我还真记不太清了，康先生不错，挺好的，
康
师傅，哎，嗨，
饿了突然
了，啊，我进门好像正嗦了方便面，
自产自销了，
哎，
那你聊聊你那个王自健到底挨过揍吗？
啊，这个给大家辟谣啊，所谓什么家暴这都纯胡说啊，那节目里边段子怎么还有人当真呢？真的，我有时候觉得挺纳闷的，咱不说现在跟人家关系怎么样，确实是联系不上了啊。这个那当时人最起码人对吧，
请你喝过豆浆呀，最起码
啊，对吧，最起码这个是不是，最起码他上今晚八零后脱口秀的时候，我那时候该刚走没多久。
嗯，
好多人都还有联系，那个时候是不是段子你心里不清楚吗？啊，包括什么现在好多，哎，现在好多网上还能搜到什么王自健家暴，这个就是他媳妇家暴他这个造谣，对吧？你看配的图都是当时今晚八零后脱口秀当时那个节目里边给配的图，那个女演员是那个比较富态那个
啊，那
个那
个，
嗯，
还好多说那是他媳妇儿呢，都有人信啊。包括我前两天在 B 站看有人。评论区嘛，当时翻以前的老二班的相声听，底下还有人说呢啊，他老婆家暴他，那当然现在得说前妻了，他说老婆家暴他，然后我就跟辟谣说，我说我们当时都在社团里边就完全没有这个事儿，包括后来这段子我们都知道是假的，然后他说啊，原来你是当初听相声那帮人，那你当然向着他老婆说话了，这有你怎么怎么着嘛，说了一阵，然后说完之后我一看他把我拉黑了。然后还拉黑完之后还在底下回一句，不要再给我回复了，我有厌蠢症。我当时我就说，妈的，我也有厌蠢症，我说不出来，你拉黑我呀。在这儿咱不说跟人现在关系怎么样吧，最起码这个事儿有没有咱能直说，对吧？
嗯，
是段子还是真事儿，这个包括我觉得现在看喜剧综艺你发现有些人喜欢当真。
对啊，
是吧，
肯定。
他段子里或者是节目里边前彩后彩说出来一些东西不一定是真事儿，
对
呀，有可能就是抖个机灵抖个包袱。你包括我刚才说，对吧？说他盲目自大也不是真事儿。对
呀，我天天我说我是他爸，
这不是真事吗？
我就等你翻这一句了。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那当时的当学徒时候喊人师哥，现在这也不就是好朋友嘛。
嗯，
我们有台，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有台的主播丁嘉恒丁老师，在北京那一年人特别照顾我。
嗯，
我当时是我，你想我一个人外地人跑到北京举目无亲，
是
最早的时候住那个房子是石棉瓦围起来的，都不能算个正经房子。
嗯，
280一个月，住在五环外，南五环外叫龙爪树这么一个村儿。天天早上上班先坐两趟公交，然后倒两趟地铁，再步行30分钟。
天
啊，倒三趟地铁，不光两趟，三趟地铁。
那通勤多长时间
啊？一个小时一趟，单趟一个小时。
嗯
嗯，
然后那段时间在那儿住，就是人家那老师天天一到周末没事喊我，哎，出来玩啊，来吃饭。 来聊天。那时候北京有那个避风塘嘛，休闲班，
嗯，
一个人20块钱，坐一天没人轰你。我有时候就一到礼拜六喊我，哎，来，去，我们到那20块钱在那聊一天。他就给我讲那些个相声行里这些事儿啊什么的，包括一些老先生有意思什么。
嗯，
我们那时候老说什么的老先生嘴馋，啊，后台有谁买猫粮拿塑料袋兜子放桌上，老先生过去没事抓一把尝了。
好家
伙，味儿不错啊，对对，给我讲这些事儿，倍儿逗，都那时候听的。然后后来那个二班后台有一些老先生嘛，给我们讲他们当年。就是在演出队全国各地跑演出的时候那些事儿，对，听了不少，就觉得你这句话挺长见识嘛，你不能说学了什么东西，最起码有些老先生他比较随和，他什么都愿意跟你聊。你这接触老先生多吗？
嗯，不多
啊，
没怎么见过老先生，确实。之前在园博园撂地的时候倒是碰到过那个人家。碰到过几位老师
了，看不下去了，想给你指点指点。
哎，对，那老师就是想拉我去那个
原北
园子里演出，
原北公园园。
对，想拉去园子演出，但是哎，就碰到疫情了，后边不了了之了。
真毁人，真是。
对，真是没办法了，那后边就毕业了嘛。
要不是疫情，我嗓子也不能烂那么快啊。
嗯，有啊，
你是因为疫情？
就是
不，他就是他唱不了，他
阳两次，嗓子一次不如一次。
哦，
特明显。现在你听说话跟陀螺似的，这说了半天，说到现在聊了很多从前的事儿。你现在，咱现在在一个俱乐部里边，
嗯
啊，每周六有演出嘛，其实挺头疼一个问题，就是创作，
嗯，
是吧？就因为这搞喜剧不像是，其实跟咱传统相声还不太一样，传统相声其实不是很强调创作，甚至
对
不坚持原创，
是的
啊，甚至就是。坚持不原创，
就这堆活能说一辈子、
哎。就有的人就是纯抄，对吧？
领军人物都戴着头抄嘛、
哎。对，所以说就是你很多时候需要适应这个环境。包括现在，我基本上是我的想法就是，我经常我在想，我每个月尽量的能更新一篇10分钟左右的一个短的一个小段、
嗯、
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是一个月左右，我就得写个新段子，然后上台演，甭管是单口是对口是相声是漫才，反正我基本上还保持一个创作，但是确实难受。你知道写东西憋东西是特别痛苦的一个过程，
是，那肯定的
啊。你们有什么能分享的经验吗？
我创作的话，我以前创作就是硬找灵感
啊。
就出去散步。
哦，
以前我们那个学校，就我那个学校是，当时就是单校区的话是全国最大的。
哦，
因为有那个地都划到我们学校里边了，还有那个湖也划到我们学校里边。
哇，家伙！
然后就绕着学校的边儿，一溜溜一天，然后就在过程中开始想。
第二天早上又回到了家。
有时候溜一天也想不出来什么灵感。
啊，
但是就是，我反正是挺靠灵感的，如果没有灵感的话，我不敢去开一个新片。就是我觉得有一段儿，就是说出来应该会好笑，
嗯，
这时候我再就是先把它留下来，然后再有类似的能传到一起的，所以我创作就我感觉就效率很低。
我是那种就是我要写东西就必须一次性，
嗯，
就是我突然有个想法，哎，我有个东西不错，我要把它写出来。那我就开始，就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开头，我是中间的一个包袱，
嗯，
但我就要想它前面怎么能引到这儿来，然后后边怎么能接下去。但我是个不擅长写结尾的人，
嗯，
就我写段子可能就是我决定好了写这个东西，我就开始从前往后开始捋，然后这整个过程这个思维的那个流啊，就是特别的感觉，就是完全就进入一个状态之后，你就是不去想别的，就开始。写着写着就哎，这段是这个包袱加进去，想想效果怎么样？不行，删了，然后再从头再往后捋，就是我就是进入一个线性的一个状态。
嗯，
写到我准备好那个点那儿，然后就开始往后写，写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就写着写着突然哎，这可以当底，然后就收了，我就这么一个状态。
嗯，
你呢，立峰？
我、啊、
不创作，
哎，
啊就是、
对了，我跟你差不多，我一般。我写就是，哎，咋说呢？ 为了一盘醋下了一锅饺子
啊，
就是有一个很好玩的梗，我围着这个梗我写了一篇相声。
那咱仨都差不多，
差不多这样，
那差不多
这样。
但是呢，我这些年写的怎么说呢，也算是被这种官僚啊形式啊给打败了。我写的现在几乎、
啊、你现在写主旋律，
对，我全部都是到底儿的都是歌颂、
啊、难怪他这个段子是我给他改的。
对， 对，我这个段子几乎全都是歌颂。
今天晚上我们俩上台使那段，原来就是啊，这么好那么好，这么那么好，
这就都这些都是把主题掀起来了。哎，领导爱看，
差点给我看吐了、
哎、
我
看这就是哎，这已经不太、嗯不太行，几乎就不怎么行。
前面我看着还行、啊、我这看着看着看到最后，我说我操，怎么突然这样？
那我跟你正好是相反的，我都是各种揭露。
对，
当时
实话就听。
所以我今天跟我们俩吃饭的时候，我还聊天，我说的、嗯、未来的脱口秀的发展正确的路线应该是翟佳宁那样的。
嗯，
就是你应该重点，我说白了，所有的喜剧形式离不开一个两个字，叫讽刺。
是的，
就是你所有的喜剧形式，你要么讽刺人，要么讽刺事儿。你如果说你站在那儿只是在那儿，我说歌颂型的作品能有吗？能有，但它不应该成为主流。
是的，你偶尔调剂一下可以。
对，大伙儿是喜欢看的东西，是能调动大伙儿情绪的，大伙儿有共鸣的、
嗯、
那就是讽刺这些时事，讽刺这些一些奇怪的人呀、啊、不好的人，你这种东西大家就会有共鸣。但你要说我天天夸这夸那，你觉得他夸到点上了吗？只有被夸的人会高兴，
嗯，
对吧？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你说歌颂型作品能写，我也能写，
嗯，
但是我不会觉得写完之后我会有多舒坦感什么这个事，它就是个活儿，它就是个任务。
对，你就记得你以后如果要歌颂，你就歌颂现场的观众。
各位观众，我谢谢你。
写新
版，
我应该就是那种春晚那种，我们一起包饺子。
那都过时了，今年春晚都不让包饺子了，没看到。今年春晚所有人都是跑着下台的，都不让包饺子
了。不知道，好久没看了。
嗯，行吧，这个今天也是几个搞喜剧的人坐一块聊一聊，我们也是算是讲了讲自己的来时路吧。
嗯，
然后稍微交流了一下现在的一些状态，时间不长，但是本来也是没有准备，就今天这期完全没有提纲，就是想到哪儿聊到哪儿。我觉得聊到这儿现在也挺不错的。那节目最后吧，还是按照惯例说一下我们这个收听的方式。我们清谈呢是不定期更新，但是更新呢一般就在周四，除非是因为我个人原因可能会延更一下啊，大部分时间应该都是周四更新。啊，更新之前呢会在群里给大家通知一下。您如果想知道我们这个更新的信息呢，请您这个在微信搜索清谈的全拼2021，这样会搜索到我们加群的小助手，您可以通过它进入我们节目官方的听众交流群，和我们主播和其他听众进行在线的交流。那今天我们几个搞喜剧的人吧，聊的这么一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各位听众，
再见。